上班族的小额投资宝典，最实用的时间管理方法，话题度超高的沙丘三体整套电影小说，你想要的书籍乐天 Kobo 全都有。乐天 Kobo 电子书是全球前两大电子书平台，提供超过700万册中外文电子书籍杂志，并推出多代电子书阅读器，照顾到你所有的阅读需求。4月4号到4月7号清明连假，单笔满550元就送乐天点数111点。如果你是第一次购书，只要输入 KChristmas 专属折扣码 KChristmas7，就可以再享7折优惠。快来乐天 Kobo 带走你心仪的好书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职涯，我是 Claire，
我是 Joe。
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不知道各位科技职涯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在2023年12月的时候是我们开播的第200周，当时我们也在科技职涯的 Instagram 举行了200周的系列活动。那当时除了 add yours 轮到你了的照片接龙，叫做科技职涯200周秀出上下班的你之外，还有不可能吧，你的上下班也是这样吗的 QA。 那个科是科技的科，然后能吧就是取台语谐音能吧200的意思，跟大家科普一下。那当时呢，我们最后还寄出了一个量身定做的录音抽奖。
没错，那今天的这一集来宾呢，就是200周抽奖这个奖项的得主，让我们先来欢迎他出场。Hello， 嘉爱。
Hi， Joe， Claire， 还有正在收听科技职涯的听众们好，我是嘉爱。
那这一集科技职涯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听众来录音，所以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新奇，然后也很荣幸。那一刚开始很好奇，嘉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科技职涯的呢？
我是2022年尾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科技职涯这个节目，那听了一集之后，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可以让我认识到很多职涯历程的对谈性的节目，所以我就回头从元老主持人 Janice 的第一集开始听，然后一路就听到现在。
那我这边呢要考验我们的忠实听众，所以我准备了几个题目给你，你愿意接受我的考验吗？
没问题。
好综艺哦，克莱尔受不了。
那科技职涯的主线现在开始了职涯无国界的系列，主要希望透过采访拥有海外工作背景的工作者，带给听众更多元的国际职涯视角。那请问下列哪一个国家的工作者我们还没有采访过呢？A 是韩国， B 是日本， C 是美国， D 是菲律宾。
答案是 D， 菲律宾。
哦，对，因为我们的 A 韩国有采访过来自 FMCG 产业的 Emma， 那另外一位是目前在日本担任设计师的 B， 第三位是过去曾在 KChristmas 担任 BD 商务开发，然后现在在美国担任资料科学家的 Garrus。
嗯，
那目前还没有采访过菲律宾这个国家，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国家，然后欢迎大家去听我们的职涯无国界系列。那延伸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嘉爱在听职涯无国界的系列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集呢？
我特别喜欢的是第6季第27集，就是刚刚 A 选项韩国 Emma 分享工作经验的那一集。
嗯，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少遇见就是听到去韩国工作的经验分享，通常很多都是美国或日本欧美国家这些居多，然后我觉得可以很完整的听到说，哎，来宾选择去韩国工作的来龙去脉，我觉得很新鲜。然后还没有听的大家也快去听。
感谢。
那第三题是科技职涯的支线，每个月都会有读书月会，那读书月会系列已经迈入第11本书了，或许在听的大家可能已经不止11本，我们可能已经上架更多本了。那其中有一本比较特别，是我们阅读读了他的续集，请问你知道是哪一本吗？ A 是别做热爱的事，要做真实的自己，然后 B 是底层逻辑， C 是被讨厌的勇气， D 是苍蝇效应。
答案是 B， 底层逻辑。然后可以科普一下，是第6季第34集的读书月会。
好用心的，
真的好精准哦。那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题，这也是读书月会相关的题目。 如果呢大家在科技职涯上面收听的话，你可能会只找到五本读书月会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就要介绍我们的读书月会好伙伴了。所以佳爱知道我们的另外六集上架在哪一个好友频道上吗？
说到读书月会好伙伴的话，一定是亨利主持的职涯探险。
没错，是职涯探险。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本身有在听职涯探险的话，可能知道近期我们的亨利声音就是有点不太行，欢迎大家多多到 IG 或是到Apple Podcast 留言区或 Spotify 等等地方都可以给他一点支持鼓励。他很认真在就是维持他的节目。
嗯，真的。
那前面呢非常感谢佳爱花了一些时间和我们做就是忠实听众的问答，那接下来呢想要先请你简单的几句话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再说一次，我是佳爱，然后家庭的家，爱情的爱。然后我比较特别的是，我是在台湾出生，但是读到小学四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就有移民去马来西亚，因为我妈妈是马来西亚人，但她是华人这样子。国三那时候回来台湾读高中的。对，但这边可以小分享一下，比较特别的是，就是马来西亚的学期制跟台湾是不同的，台湾是九月开学嘛，然后马来西亚是一月开学。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就读的时候，班级上是不会有比你大一岁的同学的。对，然后那时候就国三其实也还没毕业就回来，因为为了要衔接台湾九月开学的课程这样子。
真的跟台湾的制度很不一样耶。
我们等一下会再请佳爱多多的跟我们分享他在不同地方成长的一些经历，还有他现在可能对于他的职涯或是他的人生会讲到这么严重吗的一些选择，可能是因为他的成长背景而受到了哪些影响。那一刚开始呢，就是由我们标准的透过三题来更了解我们的来宾。第一题呢，就是想问佳爱有哪些你自己有意识到而且你也很常听到别人夸奖你的个人特质或者是能力呢？
我觉得是勇敢跟有亲和力这两个。勇敢是因为我是一个想做就会去做的人，就算说这件事可能我不擅长或者是让我感到有点小害怕的，但是如果我想做它，我就会跨出那个第一步。对，然后亲和力的话，我觉得是跟我的外表还有我本身的气场不是很强有关系，所以大家其实就会觉得我没有距离感，然后很好亲近。对。
欸，我想问一下那个勇敢啊，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原因塑造出你勇敢的这个个人特质？
我觉得是我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就是我每次都会被我家人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做那些我好像不太擅长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我做不到。然后我就会一直想要去，我姐形容说我就是有一堵墙在那边的话，别人会绕道走，但是我会一直去撞那个墙，直到我把它撞破为止。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勇敢也来自于说里面多少有掺杂一点小莽撞嘛，就是我会觉得我就想要去做，然后有时候可能不会想得特别的全面，就是会先下手做，然后在途中修正这样子。对。
那你觉得你的勇敢有随着年龄而减少吗？
我觉得反而是增加。我小时候是一个很避暑然后很没有自信的小孩。对，然后反而是成长过程中，我觉得主要是大学改变我蛮多，可能参加社团然后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慢慢摸出了自己的形状嘛，知道说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又想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对，然后我发现勇敢它是真的是我越了解我自己，在我身上发挥的那个力度越强大。这有点悬，但是
有点像是说，怎么说，就是你越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吗？
对。对，我越知道我极限在，就是我知道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然后变成说我越知道怎样方法是适合我的，所以我会更可能更大胆的去做事情吧。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第二个是佳爱有哪些你自己觉得就是你自己有感受到有观察到但是你好像很少听到别人特别跟你说的个人特质或者是能力？
我其实很少听到别人说我的自我觉察能力强跟我很坚毅的这个特质，但我其实觉得自己是一个 蛮能觉察我自己状态，然后跟刚刚有提到我的骨子里很有小强精神对、嗯、就是自我觉察是我其实很常去挖掘自己，说我现在这个当下的状态跟我的情绪是什么，对，然后我可能就会开始算抽丝剥茧嘛，就是我会找到那、嗯、我想去找那个源头，
嗯，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蛮帮助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限制性信念这个词？
没有诶、欸、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很多时候有点像是潜意识，我们潜意识觉得我们是怎样的人，然后变成说我们可能做的决定或者我们的行为都会受这个潜意识影响。
嗯，
比如今天某个人很想去交换好了，但他就觉得嗯，我英文很不好，他就打从心里觉得我是一个英文不好的人，然后这其实就是他的限制性信念。
嗯，
因为他其实英文不好这个能力其实是可以透过资源或者是一些方法去慢慢补足的，但是他就已经先种下一个种子，觉得说我就是一个英文不好的人，所以变成他就把自己束缚在这个信念里面、
嗯、
然后反而让他没办法跨出那一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嗯，自我应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有点像。
哦，了解了解。那最后一个是，家里有哪些你自己不觉得、没有发现、没有觉察到，但是你听到别人跟你说过，然后很让你觉得意外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
我觉得近期听到最让我意外的评价是，有一个朋友说我是一个逻辑清晰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思想很跳的人，就是我常常聊天，然后聊到 A 讲一讲，我就会去讲 B。
嗯，
然后有时候朋友就会问我说：“哎，那 A 跟 B 的关联是什么？”
嗯，
对，所以我听到这个朋友形容说我是一个逻辑清晰的人，其实我就觉得，哎，你在说的真的是我吗？这样，
嗯，
对，这个是最让我觉得很惊讶的评价。
那朋友有举例吗？就他的例子，他举了什么例子，然后那个例子有没有说服你？
我觉得他指的应该是，他觉得我逻辑清晰是因为我很能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嘛。
嗯，
对。
嗯，
但是可能我理解逻辑清晰是像Joe这一种，就是
诶，哪一种？
就是你在听完别人说一大串话之后，你可以很迅速的把它重新组织成一个可能更让人好理解的模式。哦，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你有自我觉察的习惯，所以你会去拆解，以你自己为主体去拆解原因跟接下来要做的步骤，然后通常那个思考的过程跟就是你把这个过程表达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会很有逻辑，因为你是有因有果的。
哦，听起来很棒耶。
很 make sense。
有头有尾的感觉。
有可能
帮你发现了你没有发现的事情，
这就是这三题存在的意义。
哦，原来是这样。
好的，那花了一些时间了解嘉爱的一些个人特质，接下来呢要更深入的聊聊我们刚提到的他的一些过去的背景。
那首先在访谈开始之前，因为嘉爱和我们分享了他非常有趣的成长背景，所以我们知道了嘉爱曾经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到马来西亚读书，然后直到2015年9月才重新回到台湾读高中的学业。那由于举办抽奖活动之前，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受访的来宾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所以其实当下就是我们在用信件沟通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子的跨国经历，其实我们非常的惊喜。那我想先问一下嘉爱，就是你在国小还有国中赴马来西亚就读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主要是家庭因素，就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我妈妈是马来西亚人嘛，然后据说是我出生的时候，其实全家就有想要移民过去的计划，当时这个申请过了10年才拿到许可。
好久哦。
对，所以就变成我在台湾小四上学期结束那时候才过去。
嗯，诶，你是移民？
对，
所以你现在是马来西亚的国籍？
我现在是台湾的国籍。
诶，
因为我在台湾出生，所以后来回来的时候就有换，再换回成台湾。因为其实台湾是允许双国籍的，
嗯，
但马来西亚那边不允许。
哦，了解。
哦，嗯，原来如此。那想问一下嘉爱在马来西亚念的是什么样的学校呢？
我在马来西亚读的一直都是华校， 那这边可以先小分享一下，因为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嘛，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
嗯，
所以其实学校也会分马来校、华校跟印度校。这三种学校就是教学语言上的不同，主要语言还有课本上面的语言的不同，但其实并没有说特定种族就要读特定学校。
嗯，
所以其实以前读小学班级内也会有马来人或印度人的同学。
哦，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会有统一的考试吗？
有，华校就小学的时候小六呢，我们是有一个叫做 UPSR 的小六检定考。
嗯，
那这个考试主要就是用来，这个成绩是可以用来申请马来学校、马来国中。但是当我们如果要去读华人的初中，那边叫初中的时候，
嗯，
我们初中是独立中学。
嗯，
像我不知道你们大学有没有马来西亚侨生同学是宽柔中学来的？如果是宽柔，是那边很大知名的，算知名的一所独立中学。那这个独立中学就是需要考入学考试进去的。
就他自己的独立招生这样子。
对，
哦，了解。那如果要升大学的话是怎么考啊？
以华校来说他会考，我是没有考过，但我用我姐的经验来讲叫做统考，统一考试。
嗯嗯，
那这个统考的成绩呢，他们最主要申请的国家几个会是新加坡，
嗯，
台湾跟中国。
嗯，
也会有侨生同学来台湾，有些是先读侨大再被分派到国立大学，那有一些就是统考成绩还不错的话，那就是直接申请。
嗯，
因为记得台湾大学是会有那个侨生名额。
嗯，
对，
哦，对对
对。
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像师大的话就会有一个华裔的学生会去那边先念一年，然后再进到一般的学校，就是算是一个语言上的衔接。对对对对对。
嗯，了解。
像刚才嘉爱分享说你是在华校念书，
嗯，
那你们就是完全都是使用中文吗？然后你们是用就是正体字的中文这样子吗？
嗯，我们马来西亚是用汉语拼音，不是繁体字，是简体字。
嗯，
对。语言上的话中文一定是最常使用的语言，但是其实最有趣的是马来西亚是一个三国语言会同时有时候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的国家。
哦，
最或者至少两种。就是因为比如以马来文课，那边叫国文课，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国语是马来文。对，我之前拿错过课本，就是课表上写国文课，然后就拿华文课本出来，但这其实是马来文课。
哦，
对，马来文课通常就会聘请马来人老师来授课，那这时候就要讲马来文嘛。但是小学生其实马来文的词汇量有限，所以他就会讲一讲马来文，突然发现这个字我不会讲，就会变成英文。
嗯，
所以他可能这个句子里面前半段是马来文，后半段是英文。
嗯，
对，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嗯，那嘉爱当时为什么又会再回来台湾？
也是家庭因素。对，但这个简单来说比较像是当时我姐那时候又要回来台湾念大学了。
嗯，
然后也是跟那时候经济状况有算有小影响。对，然后我妈妈又考虑说我姐要回来读大学，然后在那边妈妈工作上也有自己的辛苦的难处，然后就想说回来台湾好像也比较多爸爸这边的家人可以有个照应这样子。对，所以又回来。
嗯，
对，我觉得两次的往返嘛都算是跟家庭因素有关，就不是一般可能很常听到台湾人去马来西亚念书是因为爸妈经商或者是什么外交官之类的。
嗯，
对。
嗯，
了解。你回来的时候是几岁啊？
我回来的时候是15岁。
哦，是正要上高中。
要上高中。
对。
哦，
那你衔接高中课程会蛮困难的吗？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就是那边上的教材跟这边上的教材是不是差很多。
其实真的差蛮多，我觉得那一段时光真的可以说蛮难忘的。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刚回来的时候，问我回来是读私立学校。
嗯，
然后第一次段考我名次超后面，我整个很受挫。嗯，对，然后当时就有被同学无心的一句话激到这样子。对，
他说什么？我说我好害怕。
我也很好奇。
他说他开始开玩笑，但他就说哦，我本来以为马来西亚回来的很厉害，好像也不过如此而已嘛。然后我刚刚前面不提到我就是有个小强精神的人嘛。
嗯，
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我要证明给你看。
嗯，
然后后来考试就 飙到前几名，就前面这样子。
对，哇，
所以也要谢谢那个同学。我之前是听同学说，那个地理跟历史是高中的话是国中上过的，再加深加广而已。
就是是裸旋式上去的，就是我们国小会学一点点，然后国中是就国小的内容再加深加广，然后高中就是就国中的内容再加深加广。
国中没学过真的差很多，就高中会很累这样子。
其实是蛮累，因为我就觉得大家都对台湾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你们小学好像也背过什么县市跟河流的名称，
嗯，对。
但是这对我当时回来是消失的那六年，就是我这六年我的学业不是在台湾的，所以我就可能要重新背，然后重新，因为在马来西亚就算国中也是学马来西亚的历史地理，
嗯，
世界史的话当然是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以当地那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来讲的话。对，但现在也都忘完，就考完就忘完了，所以
对啊。
那可以请嘉来跟我们分享你觉得最有趣的文化现象吗？
我觉得马来西亚有两个有别于台湾的文化非常有趣。第一个是新年的捞鱼生，
捞鱼生，
鱼还鱼啊，
鱼
哦，
吃的那个鱼，然后生是生鱼片的生，其实就是生鱼变鱼生这样子，
嗯，
捞鱼生
是什么活动？
这是第一个，我先说完第二个，
卖关子，
好期待。
第二个是宴会或婚礼上的敬酒仪式，
嗯，
对，鱼生刚刚 Claire 问是什么活动啊？
嗯，
鱼生它本身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料理，它里面会有鲑鱼的生鱼片，然后红萝卜丝。嗯，生菜丝跟黄瓜丝，所以就会是红红绿绿的一道菜，
嗯，
有时候会撒一点菜爆的饼干，就整个菜，
嗯，好跳动，
整个菜红红绿绿，然后吃起来脆脆，就有点象征大吉大利的意思。
哦，
它是新年会吃的一个料理，但前面有一个捞这个动词嘛，
嗯，
这个动词呢，就是大家开始拿筷子，
嗯，
然后把这个鱼生这道料理往上夹。夹的时候呢，会喊一些吉祥话跟愿望。通常我们会喊“亨啊话”，就是发财；“话”就是发的意思。
哦，
对，“话”就是象征，就是你今年你要旺旺，你要发财。对，
嗯，
然后学生可能就会边捞往上捞，边喊一些什么学业进步啊、事业顺利啊，就是一些吉祥话。
好有画面感呢，啊，我脑中已经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感了。
我觉得去找影片是找得到的。
哦，
但是就整，嗯，其实整个捞完就会背一盘狼藉，就是很乱。
对啊，那还要吃吗？
那我觉得它有点仪式感的感觉。
哦，嗯，
好可爱哦。它是就是大家捞完才开始吃饭吗？
对，
哦，
捞完其实你还是可以吃里面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乱糟糟的部分。对，
那它的口味会是什么？
酸酸甜甜的。
哦，然后全部的食材都是生的。
对。
哦
哦，
其实感觉好像是也还不错吃。
第一次听到生鱼片夹菜脯，
嗯，然后刚刚第二个是敬酒仪式嘛，
嗯，
那边叫 Yam Sen。 Yam Sen 就是我有去 Google 一下，因为我其实从小一直听到，但我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原来它是广东那边叫做喝碗，喝干啦，是吗？
啊，
喝碗，
喝碗就是干杯吗？
对，就是你要干碗。
嗯嗯，
所以叫 Yam Sen。 然后就是呢，这个活动是这样进行的，你敬酒的时候大家会先喊 Yam 嘛，但这个 Yam 不是就短短这样 Yam Sen 这样，它的 Yam 是会拉长音的。
嗯，
尤其是在婚礼的时候，你气拉越长，有点像是表示你对新人的祝福越高昂。
嗯，
所以会变成他 yum 会 yum 很长，然后最后才用 sing 结尾。
嗯，
然后大家如果一起喊的时候，这个场面很壮观，
共鸣
啊，好可爱哦。哎，欸，可是这两个是比较属于华人的文化吗？
我觉得是。
嗯，
对，这两个都是比较属于华人文化。然后马来人的话，就是他们有那个斋戒月嘛。
对，哎，在戒月哦，是伊斯兰教的。
对，伊斯兰教。对，
嗯，
所以你确实就会看到马来人老师可能他早上就是没有在进食或饮水的。对，
嗯，
然后班长也确实会跟同学就提醒说，哎，等一下马来文课尽量不要在老师面前喝水这样子。
啊，好贴心哦。
嗯，所以我觉得还算是 就真的跟台湾的种族上的文化或者上课上面的一些都还蛮不一样。
我觉得台湾虽然也不是说没有很多族群，但是彼此的差异性好像没有那么大，或者是说特定文化的就是那个强势真的很强势，好像不会像马来西亚一样就是是真的一个共存的感觉，就是大家各自的文化还是很鲜明，但同时你们又是一起可能一起生活或一起工作，我觉得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作为台湾人其实对于这种现象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蛮有趣的。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回来台湾之后嘉爱的留学经验怎么塑造你的未来职涯发展。在马来西亚就学的日子有没有哪些因素带给你大学的优势呢？
这题目其实我想了一阵子，就是我一开始就会想说到底带给我优势是什么，后来我想到可能可以分成人跟事这两个面向来讲。以人来说，我体会到的小优势会是说，我其实跟侨生的同学也会有很多共同话题，所以他其实也让我相对交友圈好像就更广阔了一些，对。然后事的方面，我想到的是，因为我在外地求学这个比较特别的背景嘛，所以算是让我之后如果我有要申请一些书审自传活动的有关的。在自传上面我觉得我比较容易可以建立起跟其他申请者的差异性嘛。对。然后我觉得好像可能多少会提高获选的几率这样子。对。
那后来就是在就业上面嘉爱有觉得这是一个你自己的个人优势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在马来西亚求学的那段经历真的让我语言上成长很多。尤其是敢开口说英文的这件事情，
很重要耶。
因为我真的体认到的是，以我当时在台湾念小学来说，读跟写是倒还好，因为台湾人的读写也是很强，英文的读写考试方面很强，但是说跟听，我觉得是因为台湾真的相对比较没有这个环境让我们去
确实
去开口说跟听别人讲英文，或者是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就是通常台湾人听到别人讲英文就很紧张，然后就会觉得我讲不好怎么办，然后就会直接跟他说不能讲英文这样。对。但我觉得马来西亚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可能有时候上课跟马来人老师需要说英文，所以我觉得就也算培养起就是不会怕开口说英文这件事情。然后因为语言学习好像就是你不能怕开口说，因为你要多说你才能训练起那个
对才知道自己可以调整哪边。这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都比较多输入，感觉输出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就业上我会觉得语言能力这部分其实帮助我蛮多，因为我自己感受到的是就是刚出社会的我们大家其实因为工作经验值都相对不足嘛，所以对于社会新鲜人的筛选，我自己感觉到的是不管是人资或猎头，他们除了筛教育背景之外，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在筛个人的特质还有语言的能力嘛。对。
那刚提到说你大学是念会计系，所以好奇说你蛮确定说自己就是要走这条路嘛，就会计相关的，不管是事务所或者是未来要成为会计师等等。
毕业前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小可惜的地方是我其实大学实习的经验蛮少的。对，像现在什么比如你们的 podcast 实习生还是怎么，我就想说怎么那时候没有有的话我就来申请。对。但那时候主要就是因为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去会计相关的产业实习过。对，我那时候也是蛮多我想做的事情。对。然后刚好那时候遇到疫情，所以本来要去会计事务所实习的机会也被取消了这样子。对，
好可惜。
但是就觉得说好像我读了四年，感觉好像一开始职涯初期还是会想要学以致用。
了解。那很好奇会计系的出路，除了我刚提到的就是我狭隘的想象事务所以外还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四大是最熟悉的出路嘛。那其实有些同学也会去考公职或者是去担任业界的会计人员，因为每个公司其实都需要会计这个 职位。
嗯，
对，
了解。不过整体来说，还是不脱就是会计这个范畴这样子。
对，但有些同学也会走金融，比如去 MA 去当银行的储备干部这一些。
嗯，
对，像刚刚提到有些同学去考公职嘛，像公职比较常同学除了考高普考的一些会计啊审计类之外，也会有一个叫做检察事务官的考试可以考。因为检察事务官可以分三个组，一个是侦查组，就是法律系同学比较会相关科系会去考的。
嗯，
第二个是财经实务组，它的考科其实就跟会计师考试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那第三个是电子组吧，对，那个就比较理工一点。对，
那你自己有考虑过这个路线吗？
有有，它确实其实是我毕业前的想要从事的行业之一。对，第一个吸引的点是它的考试类科跟会计师是相雷同的嘛，所以当时就觉得说哎，很多也是我大学必修学过的，所以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纳入我的职业考量。然后第二个点是检察事务官的薪水非常的高，对，其实上网可以查得到，所以现在讲好像也没关系，每个月是7-8万。
哦，很高耶。
就新鲜人来说真的很高。
对新鲜人来说很高。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就有把它纳入，其实算是我第一个职涯的方向。对。但是后来就是没有从事检察事务官，是因为最大原因就是没考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准备状况蛮差的，然后准备过程中就蛮清楚的有意识到说应届没办法上。就是我自己在毕业之前，其实我就一直觉得我想要早点出来工作，我想要早点经济自主，所以我就觉得好，那如果应届没有上也没关系，那我就去投履历去职场工作这样子。对，然后后来那时候是也蛮幸运的，就是看到了有一个叫美国税务专员的职缺。其实不管是检察事务官或是美国税的税务专员，对会计系来说都是相对比较少人会提到的职涯道路。对，然后那时候就刚好系上职涯交流版之类的粉专吧，就有学姐分享美国税这个职缺在招人，然后我就觉得说诶，从零学起一个专业，对刚出社会的我来说好像也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不管是在大学或者是之前的过往生活经历里，都没有出现过美国税这个词。对，然后那时候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投履历，也那时候也不太确定说以我零经验的一个状态我去投履历会不会愿意录取这样子。对，但就很顺利后来有被录取，所以后来就是转换到美国税这个跑道。
因为其实我对于就是会计那一类啊，然后什么审计之类的东西我都真的很不理解，所以好奇询问你说美国税务专员的工作内容有什么吗？
好，那因为他是税务专员嘛，所以其实工作内容就是协助美国的客户报税跟缴税。那以我当时是在 partnership team， 就是因为公司会分很多企业个体嘛，然后会有个人的，也会有个人的税，公司税。那我那时候主要是在计算合伙公司的这个组，然后就是负责帮合伙公司帮他们去缴税跟报税这样子。对，以忙季来说，像现在美国税1月到3月这个阶段是主要是协助客户缴税，然后会处理一些客户有一个叫 extension 的东西，就是在那边来讲有点像是你该缴的税还是要先缴，但是你申报报税单的这个是可以延后的，所以当他们申请了这个叫 extension 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延到可能9月15或是10月15再完整的电子申报他的整份的税报，税的申报单这样子。对，1到3月这一个小忙季结束之后，6到9月就是我们实际去帮客户申报他们税的报税单的这个阶段。如果要进一步用初阶税务专员的工作来介绍的话，就会变成是我们会先拿到客户的 PBC， 就是说他给我们的资料， 就是缩写是 provided by client 这样子，对，
然后
对，然后呢，这些资料就是会有大家会常听到资产负债表啊、损益表那些，来帮助我们去算出他们的课税所得。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做底稿，跟我们会，因为我们是初阶人员嘛，所以我们的底稿跟第一版的他们的税报，我们就是要给 reviewer 去检查。然后通常会历经两次的修正，然后才会在正式电子申报以前给客户做最后确认。对，以初阶的税务专员来说，工作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感谢你的详细解释，因为我真的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职业的解释。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这个工作吗？
我没有，我现在是转到审计。对，我后来回就是去四大事务所之一。对，
那审计有什么不一样？哇，真的好不懂哦。
审计像是在就是查账，我们也会就是帮客户出财务报告。对，查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检查的流程。就是我们会看他每个会计科目，可能进他的系统，看他明细账啊，然后检查一些盘点他的存货啊。我自己体验到的就是审计是一个很多流程的一个工作。但其实大学会计系是有学过审计这个科目的。但是大学在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大悲咒，就是因为
什么意思，
你要背很多东西，然后他那些审计准则就像法条一样，他不会写的那么的直白。对，然后尤其是因为很多其实审计准则也是英文翻过来的嘛。
然后很难翻吗？
对，可能有时候是为了体现那个专业度，他不能写的太白话。对，然后就变成理解上没有那么好理解。但是然后在授课过程中，因为我们没有实务的去参与过审计的流程，所以变成就流于都在背诵。对，在考试上会是一个很痛苦阶段。对，但是实务参与之后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我以前学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比如要做很多测试啊，然后年末我们会去盘点，就是去仓库去数那些存货的数量对不对这样子。
还要自己走过去数啊，这样
会有仓管人员带领。对，通常都是一些叔叔阿伯啊，但他们人就很好。就是还会教你怎么数比较快，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
好有趣。
所以一开始我就会这样一二三这样，他就说这样很慢他就说你就看这边几排嘛，然后这边直的几排
乘起来。
对，对。
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做审计员，然后他的客户是农场，然后他们盘点是要去数动物有几只，
但鸡会跑
耶，就是我不知道，肯定有一些方法吧，或者是他们是好像是牛还是什么，就比较大只的那一种。超好笑，
很有趣哦。
可是为什么嘉佑会从就是原本做税的到现在做审计的工作？
我其实就是那时候做税，美国税做一阵子之后，我发现其实因为我会计系毕业刚出来的时候，我对于会计的实务的工作我的了解是不多的。然后其实我相对会觉得那这样我在会计实务的底子也是没有那么稳的。但是而以税务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先调整会计上跟税务上的那个差异，来让它变成课税所得之后再往上去税务申报的动作嘛。所以其实以它的那个层级来说会是先会计然后再税务。对，但是因为我的会计的经验以当时来说很少，所以变成说我会觉得说我更想要先去了解更深入的去知道说会计实务上是在做什么。然后加上其实当时我前公司的同事不管还有主管也有蛮多是从事务所出来才开始做税务的工作的。我有问过说事务所到底带给他们什么样的能力。因为其实转职之前就会很犹豫嘛，就是不知道我这个选择是对的吗？很多时候选择就是你走了就比较难再回头。对，然后就变成说在正式做这个决定之前我就去问了很多前辈，然后他们就会说其实事务所是真的有带给他们看财报的能力。对，因为我们是实际会真的去帮客户产生出一本一本的财务报告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以职涯初期来讲这个能力好像是我想要先培养的。 对，再加上另一层考量是，如果大家对审计工作有耳闻的话，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工时相对比较长的工作。
是，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考量说，以我美国税当时工作来讲，它其实薪水福利，因为算外商公司，其实都蛮优渥的。但是我就考量说，那这样子，我如果一步一步再往美国税这上面升上去，当我薪水越高，福利越好，但我体力却下降的时候，我真的有办法再回来做审计的工作吗？我那时候蛮常问我自己的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蛮清楚知道，当我薪水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我就不会想要离开。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既然我现在还年轻，就是体力还算不错，对，就想说那趁如果不是现在的话，好像就不会再找到另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转换另一个跑道了。对，所以就决定说，那我就趁我现在还相对体力很算好的状态的时候然后也还算知道我到底想要从我转换的这个道路上获得什么。那我就又转换了一次跑道这样子。对
哦，那所以就如果你想要把你的人生经历推荐给你的学弟妹的话，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就你会建议他们先做审计的工作，然后奠基好再走可能税务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这样子吗？
我觉得很难说到底哪一个先会比较好，是因为税务它真的是一个很专精的一条道路，所以变成说好处其实就是你有一个专业能力，但相对比较劣势的部分就会是说，因为它是很专精的一条路，所以它可能你选择了这个之后，你其他选择的方面就会变少。但是会计变成是，我会计是可以再往其他的面向去做税，或者去做一些跟分析有关的工作嘛。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给学弟妹建议的话，第一个就是先把握机会去事务所实习。当然实习跟正职会有很大不同的面向，是因为实习生通常会做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实习完就会觉得很无聊，他就会觉得他不想要从事审计工作，因为可能都在做一些比较重复性比较单调的工作，比如我们会发函证，那我们就在那边折一些信纸啊，然后封一些信封就是做一些他比较不能真的实际去接触到审计面的工作。对，但我觉得实习的好处是让你知道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长时间的待着。对，
喜不喜欢那个工作环境，
喜不喜欢工作环境，然后跟整个工作的氛围。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算你自己碰不到那些工作，但是你一定可以看得出来别人就是正在碰这些工作的人他是什么样子，就无论是他学到什么或者是他有没有喜欢，他的情绪是什么。像我自己之前实习的时候也是并没有真的碰到正职在做的那些非常核心的业务，可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边发展的那个方向，以及他们未来大概会长成什么样的样貌，还有他们个人对于这些事情的喜好接受程度，跟甚至是有没有对于这些事情是感到有期待的，对于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是觉得有期待的，这个其实你都看得出来，那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喜欢就是这个样子。
简单来说，佳爱会蛮推荐大家先从实习开始做起。然后如果是税务的话会比较是一个比较专精的道路，然后如果是做会计的话反而会比较宽广，然后有多一点的职业选择这样子。
如果以一开始你还不能很笃定的决定要走哪一条路的话，我其实会觉得先从会计出发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有余裕的选择吧，应该这样讲。
佳爱做这个选择，以我这个外行人来说好像是蛮勇敢的，因为你的顺序好像是
倒
过来是相反的吗？
对，
一般来说
这个可以分享。对，其实我那时候要转职的时候很多人
觉得你疯了
真的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疯了。
嗯，
因为通常大家都是从可能工时比较长换去工时比较没有那么负担的工作，但我就是逆着方向走。
对，
然后就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我疯了，就觉得为什么你要放弃一个诶薪水也蛮高啊，然后也算是有专业的一个工作。对、嗯、就是真的问了我也问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很多次，对，问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到底做这个决定是为什么。
嗯，
对。但后来我得出的答案就是刚像刚刚讲的那样，我觉得我更想先培养会计方面的能力。
嗯，
对，然后还有体力上考量。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有想要做从事审计的热情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嗯，
有再回到前面的感觉，就是真的嘉爱是会自省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谢谢。
采访嘉爱之前，我有在方格子这个平台上面看过嘉爱分享的一些文章。那当时嘉爱分享过自己考台会还有考美会的经验。那个文章好像是嘉爱在任美国税务专员，还有即将转职的时候报考美会的。所以想要请问会计系毕业的嘉爱对于会计考试的一些经验和想法。首先想请问嘉爱，就是台会跟美会的考试特色分别是什么？
好，那这边先简单分享一下台会，就是台湾会计师跟美国会计师主要的差异是可以分成考试科目、考试方式、申请方式跟金钱成本的差别。那我考美会的时候，它还没有变成新的制度，但现在是新的制度，嗯，所以如果制度上面变革部分，可能大家要在自己上网Google 一下。对，那以旧制来说，美会是考四科，台会是考七科。嗯，
好多哦。
对，
七科。嗯，
科目的名称这边就不细讲，但是考试方式的话，嗯，美会是全程电脑考，然后台会就是笔试。
嗯，
全笔试。然后申请部分的话呢，其实台会报名流程上还蛮简单的，就是你去考选部填报名资料，然后你寄件，所以然后不管到考当年你打算考几科，费用都是1800。那补习费方面的话就是40000上下，如果有些同学自己读的话成本又会更低。
嗯，
但是美会的话，它的报名阶段就会分三个阶段，我们要先进行学历认证，然后我们再缴交考试的报名费，最后就是登记考场。
嗯，
对。
哦，
美会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我报考的州别不一定要跟我考试的地点是同一个州或同一个国家。
嗯，
所以变成说像我是去韩国的国际考场考试的，那也有日本的国际考场可以选择。
哦，
但是当你是选国际考场的时候，你就需要额外再缴一笔国际考场费。
哦，
美金，是美金。嗯，然后这个费用又是单科计算。
哦，
所以变成你整个费用，考试报名的费用加上你当时去买美国的官方教材的费用，
嗯，
其实美会的总成本会是10几万跑不掉的。
哦，
对，加上你机票啊住宿费，因为台湾是没有，
没办法考，
没办法，台湾没有美国会计师考试考场。
嗯嗯，
国际考场就设在韩国跟日本，给亚洲考生考这样子。
哦，嗯嗯，哇，十几万，成为会计师之前啊，但是成为会计师之后10几万算什么？
这个真的是，对，这个
想一想就豁然开朗。
就是要考一次就好，考两次考三次的话就是蛮烧钱的。
对，
那你当初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选择考美会？
我盘点的其实是我准备考试那时候的身份，我的财力跟我的语言能力。对，因为身份的话，以还是学生身份来说，台湾会计师考试会有两个大魔王，大家通常遇到的大魔王就是中级会计学跟高级会计学。
嗯，
对。然后以学生身份来说的话，其实就会比较时间上是比较有余裕去用题海战术来面对这两个大魔王。
哦，
就是你刷很多题目，然后把自己的计算能力变得快很准。
嗯，
因为其实考试没有那么多思考时间。再来就是财力的部分，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可支配的活存有没有。
好明确哦。他特别讲活存耶。还我抖了一下。
有没有至少20万去负担整个这个外国考试的成本。
嗯，
对。那财务准备就绪之后，下一个考虑的因素就会是英文能力。对，因为其实 尽管说那些课程影片教材的影片是有简体中文的字幕，但是其实你实际考试你的题目都是英文的，所以变成说如果可能英文能力没有相对没有那么足够的话，考试时候又很容易紧张失常。我觉得如果有加上这个语言的理解困难度的话，其实在解题理解题目跟解读选项都会比较辛苦，会让整个考试变得更吃力。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主要考量的客观因素。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考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因素要考量，是你到底为什么要考这个考试。
是，
对，因为其实以在职考生来说又会是更辛苦的一条路。
没错，
对，下班很长就想要当马铃薯你已经不想再动脑了，但是当你面对的考试又是一个需要考验逻辑啊计算能力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它会变成往后支撑你的那一个树干对，就是会变成说，因为我觉得这跟选择要不要读研究所有点像。有些可能是看同侪去读研究所，那你看同侪都有考会计师，所以你考。但其实以这个证照来说，你如果没有要签财务报告的话，其实真的不需要有这张证照。
对，
但是就变成说，因为你是会计本科系的学生，所以有这张证照其实也相对证明，好像觉得哎，我大学那四年没有白费。对，我是有这么一个，不管未来会不会用得到，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证明说我是有会计能力的这么一个证照。对，所以如果你抱着是觉得说哎，大家都在考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考，或者是美会比台会比较容易考，那我就去考。但其实这两个都是相对会比较让你之后很容易又受到外在诱因影响的。对，
也是。
所以当时嘉爱心中的最大的目标是认可自己吗？
我觉得有，这确实是一部分诶。就是我会觉得我大学会计系毕业，我觉得这张证照确实会让我觉得更认可我自己的这个毕业的科系。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它其实也算是你如果是想要从事会计产业的人的话，它算是一张好牌。对，你可以握在手上的好牌。对，然后我觉得这张证照其实如果是以外国会计师资格的这个证照来讲的话，它其实也算是可以帮助你开拓如果你往后想要去海外工作。对，就是相对大家也会认可的一个证照。
那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就是这是一个200周的活动，然后呢我们刚好邀请到一位我觉得过去就学有很多丰富文化经验，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非常多很多马来西亚文化，然后还有就学上面不同体验。然后后来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嘉爱说了他就读会计系，后来也跟我们分享很多我所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关于很细节的审计还有税务专员的内容，就很感谢他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他的人生经历。
也很感谢嘉爱过去对我们的支持，好像突然好感性就是因为嘉爱其实就是时不时会在 IG 上面回应我们的一些发的限动啊一些内容，然后常常都是给我们很多鼓励，而且不只是科技家这边，就是职涯探险也是。之前嘉爱有来参加我们的 Live Podcast 嘛，就真的是完全就是一位合格的忠实听众
真的
我在想说我会不会很烦人
不会不会，因为就是真的很感谢有这样子的听众存在，然后就像刚刚克莱尔提到的，也真的非常幸运的是嘉爱自己也有很多丰富的故事能够和我们分享。而且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我个人是商管学院，然后但是我就是对于会计财务什么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状态，然后但是刚刚听嘉爱讲，就是我觉得都非常的简单易懂，就算听众朋友们没有任何相关的背景，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蛮清楚的知道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我就觉得这点是蛮厉害的，果然是有准备过的
如果有讲错了大家就编小力一点
大家可能也听不出来有没有讲错 那今天这一集呢，就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如果各位有对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想要听我们聊的主题，想要听我们邀请的来宾，或者是在职场工作上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想要听听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可能会采取的做法是什么，都很欢迎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简单的填写这个表单，只要十秒钟我们就可以收到你的回馈，或者是当然也很欢迎私讯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一点 podcast 和我分享你们的想法。那节目最后呢，也有例行的你问我答小单元，那我们就先邀请嘉爱先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集的你问我答，我是 Jo，
我是 Claire。
我们收到了一位叫做 Phoebe 的听众来信，然后他的问题非常的简短，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困难。他的问题是说，同事卫生习惯不好，要怎么跟他说？这也太难了吧？
哦，这好像很尴尬诶。
就是我觉得我收集到所有你问我答的题目里面，我觉得最难回答的一个，这个我说实在我自己没有什么答案
哦。这个 Phoebe 有说是哪一种卫生习惯不好吗？
哦，对，他还有附注说，就是这位同事他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可能会有没有在洗头，或者是说比较油油的状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危险的一点，可谓是公共危机，是说就是这位同事上完厕所之后不会洗手。你那个抽一口气好真实哦。
突然很想请那个什么营运部门的人说，你可以贴一张贴纸写说如厕后请洗手，像在学校一样，
就是
不知道有没有用。
就是没有想到说上班进到职场之后还会需要有这种提醒，就是很震撼，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讲，因为这种话题怎么提都感觉不是很有礼貌。
对啊，我只有说，因为我在疫情过后身上都会带干洗手或者是酒精，然后我就会带着在我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用，那我当下也会问我同桌的朋友说，诶，你们要不要用啊，然后就大家都用一下，所以我可以确保是在我吃饭的那个当下所有的人的手都是干净的。
就是只能小范围内确认这样子。
对啊，但是如果日常我要接过可能不卫生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前几天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贴文，就这个发文的人就说，如果你要送一个人体香膏怎么送比较有礼貌，但是他并没有说就是他要送的这个人有任何身体味道的困扰，他只是说他要送一个人体香膏。然后下面就有人回他说，那你就在同时送他一个泡面，他就会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干嘛。我就想说好好笑。好，对不起，但并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算是有洁癖的人吧，就如果以光谱上来说是偏向有洁癖的人，我真的也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样跟一个我觉得有点脏的人说他有点脏，我真的很伤人。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就我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旁边做一个我觉得他的卫生习惯会让我有一点点无法接受的同事，说实在话人家没有到真的很脏，他可能就只是说他的水壶会很多天不洗，然后或者是说他会把用完的卫生纸留在桌上，就这种其实是蛮小的，但是我就会觉得有点点不舒服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把我跟他之间就是隔很多东西，就是我会很介意他的东西跑来我这边这样子，所以我就是非常消极的抵抗。但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也许是一个解法，是你可以假装在跟他抱怨别人，然后他看他会不会有意识他自己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指桑骂槐一下。
就是会有这个灵感是因为假设我旁边这个同事叫 A 好了，就是我觉得他有点脏的这位同事，然后我有个很熟的同事叫 B 好了，是那种我可以跟他讲就是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话的那种关系的程度，然后我会有这个灵感是因为我就有一次遇到 B 同事，我就稍微跟他算是抱怨吧，跟他就是树洞一下说我觉得 A 同事带给我的这个困扰，但是我也知道说其实 A 同事他并没有到真的很脏，可能只是我自己就是 B 标准很高，然后就是容不下别人这样子。结果我很意外的是，这位 B 同事他听完我描述说我觉得 A 同事的哪些行为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B 同事就跟我说，哈，可是其实我也会这样欸。
哦，他就自省了，
他说我也会把卫生纸留在桌上不丢欸，所以我们那个部门的同事有时候会以为我还没有回家。然后我就想说当然我没有在骂他，我也没有觉得他脏，可是我就发现说那也许有机会是透过这种就是假装在讲别人但其实在讲你自己的方法，让他知道说我可能在觉得你很脏，
有点小小的警示意味。
但是这个就是需要靠就是这位 A 同事他自己是不是很敏锐可以听得出来。
我发现卫生纸留在桌上那位朋友的同事也是蛮敏锐的，他用观察卫生纸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回家了，
就是代表说卫生纸要丢掉才能回家。这个是普世价值。好，没有啦，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就是延伸有点好奇的就是说，不知道对于一般的卫生习惯的人来说，有洁癖的人会不会其实也对他们有困扰。我有一次蛮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我跟亨利的位置是坐在一起嘛，就我们职涯探险的主持人亨利，有一次他拿他的手机要给我看某个东西，我接过他的手机看完之后，我还给他之后，我很自然的拿起我桌上的酒精喷我自己的手，然后在喷的当下我就突然意识到这样感觉好像很没有礼貌，就我在别人面前就是拿了他的东西然后还他之后又自己消毒，那我是不是很明显就是觉得他脏。然后但我当下就是有点错过那个 moment， 就是提出我的这一个不好意思，会有这个反射动作是因为我对于某些手机壳的材质会觉得很有怎么说，很有异物感，就是它是
黏黏的吗？
对，比较黏黏湿湿的那种材质。我就会觉得摸完之后会觉得有一种摸到东西会需要去擦一下手那种感觉，所以我当下是因为这样子就很自然的就是喷手消毒的这个反应，然后我就把这个自省的想法写在我的现实动态上面，结果亨利竟然回我说我也是这个样子欸，然后我就想说本人回我了，那我不如就趁机忏悔一下。
坦白，
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就是在说你，然后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蛮印象深刻，就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有洁癖的人来说有时候真的是很怕别人会觉得你在嫌他脏。
我也会有一点这些犹豫的时刻，像是我都会在因为学校的桌子啊或者是公司的桌子是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嘛，我在使用桌子之前很想要喷一下我的桌子然后再开始使用，但我都会左顾右看一下，我会怕别人觉得说你是不是太
夸张了，
对啊，
哪有那么脏。
哪会因为坐在一个桌子上就生病。但是就好像疫情之后养成的习惯就是我都会先擦一擦再坐下。
哦，原来如此，这是你每天进公司的第一件事情。
对，
哦，我是自己在公共运输上，如果说可能有摸到把手或什么都会很习惯想要喷酒精，可是我都会想说我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在那边喷东西会不会旁人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虽然自己很清楚知道那是酒精，然后可能疫情过后大家也会 default 说别人在喷东西可能就是酒精，可是毕竟彼此都是陌生人，就怎么会知道你今天不是遇到一个特别奇怪的人，所以我都会想说好，我酒精要非常低调的喷，我就会像就是明明是喷雾瓶可是我会像挤乳一样就是挤在我的手里面，就是不会让它散出去或是不会让它有那个声音，因为我觉得就是在那么密闭的车厢里面喷酒精好像可能对别人来说也会是一种打扰。
哦，对啊，这是洁癖的人的困扰。
对，洁癖的人其实有困扰。我觉得自己的洁癖好像是越长大之后，尤其是搬出来住，就是离开宿舍生活之后，有越来越严重，然后有时候会随着可能生活比较忙碌或什么会又会松一点，但整体来说是一个偏洁癖的人，所以遇到一些我觉得卫生习惯好像跟我不太一样的人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很困扰，但是也知道说有时候自己的一些洁癖的行为其实并没有想要嫌弃对方的意思，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容易会 感觉在嫌别人脏，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可能在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些跟人相处的应对之道。
嗯，没错。那希望这个以纸上漫画的方式有稍微帮助到这位投稿的 Phoebe 听众。
感觉纸上漫画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结尾但真的很困难，就是如果各位听众你们对于这一题有任何解法也欢迎跟我们说好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同事脏脏的你要怎么跟他讲
很困难耶，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帮助。
那今天的这一集你问我答就到这边结束了。说实在蛮感谢 Phoebe 提出这个问题，真的蛮有趣的，我们自己也想了很久但还是没有什么好的答案，所以很期待大家投稿你们的答案。欢迎在这一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和我们回馈你的想法，当然也很欢迎直接到科技职涯或者是职涯探险的 Instagram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提出你的建议。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